我不晓得雅各现在读了多少遍，我已经不记得了，也没有去算它啊。每一次读书都觉得说是巴不得我能够更多进入这些经历里面的事情，更多进入这些主的话里面那一些丰富的滋味里面。那不是光是滋味，而且实在是一个经历的问题。那今天早晨我有一点机会在电话里面counsel 一对弟兄姊妹们，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他们的夫妻的相处上面呢，一些最基本的情形啊忽略了啊。我以前也提过，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结婚以后久了以后，常常夫妻一些基本中间爱的培养的关系就忘记了。那雅各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他的爱是一步步晋升上去，在 courtship 在追求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爱的表现，但是真正在爱里面的经历深的时候是两个人结婚以后，那个爱才真正的一直往向长。我比如举一个例子，这里面有一些名字很特别的啊，他这里叫做他把良人叫做他良人跟爱佳偶，他不仅是良人佳偶，又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朋友，又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妹子。这些话呢都是在感情中间慢慢发展出来的时候关系的深度啊。那如果我们只是弟兄姊妹们，如果只是结了婚就以为爱情已经成熟了，那恐怕是不对的，而且也会慢慢的产生问题。那么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假如我们信主了，觉得哎呀我现在爱主，彼得前书不是告诉我们呢，本来原来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就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得我们这个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这个是已经知道了，那是不是这里就停了呢？不，爱上面继续加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本书读的时候，实在对大家的属灵光景有帮助，对于夫妻中间的沟通也有关系啊。今天早晨我帮助这对弟兄姊妹们，就是沟通上面产生一点问题啊，缺少一点舍己跟彼此。他打电话蛮远的，从213 area code 打电话来的啊，长途电话跟我谈了一个多钟头。为什么当中这个彼此的 yield 彼此舍己的关系啊少了一点？彼此在那个在一起的这个两个都是很爱主，都是在侍奉主的弟兄啊。那为什么会这样情形？那么在 communication 上面出了问题啊，两个人的交通上面出了问题。那所以我就更加觉得呢，雅各这本书啊，会叫我们心更加柔软。你越读的时候，越有那个心腹的那个感觉进去的时候，越觉得柔软，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心巴不得能够完全集中在良人身上啊，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得着的。那么我又在想，今天下午我实在也是很今天整天呢，我非常感谢一件事情，因为晚上要读这个呢，所以我从非常忙碌的中间都抽出来不管了啊，我们做录音工作没有做完，那我就在想，哎呀，今天时间实在是神的恩典，我假如不是为了今天晚上要准备讲雅歌的话，可能今天我还是一样忙碌工作。那我就是想啊，一面工作做的越多事情的时候，越疲倦的时候，能够抽出这样一个机会来和主亲近交通，什么事都没有做，今天我就躺在椅子上面，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一面默想一面品尝那个滋味，真是甘甜，真是觉得很好。那所以呢，因为这种种原因，我就想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变成我们属灵上一种注意啊，益处啊。我就是想一个问题，圣经66卷啊，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有好多方面，有好多的预表，对不对？一个是父子的关系啊，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子。也有诗歌讲到这样，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真的儿子啊。那这一个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主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的仆人，称你们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其他关系，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啊。还有一个关系，他是神，我们是祭司啊。这方面关系非常非常多。有一个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也没有忽略的，就是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良人，这个关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么66本圣经中间有一本专门讲夫妻的关系，有一本专门讲这样的，那我想不算太多啊，不算太多。那可是在这方面的经历来讲，也不因有这么一本书也不少了。怎么说呢？也不是太多，不会说是有重复，也不是太少。为什么？因为所有主要的经历在里面都有 我们曾经写了一个纲要，这些纲要是帮助大家读的时候可以层次整理出来啊，让我们思想经过一下。但是这本书基本的用处还是会带领我们和主的交通中间进入一种更完美、更甜美、更成熟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就愿意再提醒大家，我们讲的这些情形，你看我们已经讲到第四章了啊，上次我们讲了。第三章开始，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四章，已经讲到第五节了啊。那么，那这个是可以说整个雅各中间的一个高潮。怎么讲呢？因为这是一个婚姻。前面我们讲三章从六节开始到十一节，是讲的他们已经结婚了，已经迎娶过来了，进入联合。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什么我要这边再提出这个观点？与主的联合是一个必须。不是一个将来的事情，不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终点。与主的联合是个起头，是属灵经历、属灵生命产生属灵果子的一个起头。与主的联合好像夫妻联合一样，先联合才有儿子，才有儿女啊。我们也是先与主当中有联合的关系，先已经因着他的爱被他用宝血买主聘了回来，我们已经与他结合，这个联合的关系才是我们属灵生命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那么所以上次我们讲到，在新婚之夜，这个良人对妻子怎样的称赞，主看我们，在他的眼中看我们，我们是纯全无瑕疵无玷污，每一样都可爱，因为神是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而我们做他的心腹，为要能够进入他的爱情，能够享受他的爱情，能够与他同心，能够完全知道，完全进入主的需要。这是个起点，弟兄姊妹，这是个起点。不要以为说是我们基督徒到那样地步就非常高明了，非常成熟了，是很成熟，但是也不过是个起点。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何西阿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的果子从你而得。假如我们没有真正从主那里进入联合交通的实际化，不会有属灵的果子。你看的一些属灵的果子都是外面的啊，好比今天早晨我所交通的弟兄姊妹们我就讲一件事情，我说弟兄，你弄错，我不是要来跟你挑战的。那我也很稀奇，我讲这个话啊，我说我不是跟你挑战，我一点都不是跟你挑战的。那我就讲我以前从前的事情怎么样失败啊，从前在侍奉上面，在婚姻上面很多的问题不明白。感谢主，因为与主联合以后，生命才会改变，与主联合以后才会慢慢变成有主的形象。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只有从联合才开始会生命改变。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知识、我们所有一切的努力，如果不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如果在我们不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坐宝座来改变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假的，都会掉下来，在我们身上都粘不住。那一个生命的真正的改变是从与主当中的联合开始。所以这里第三章的结尾，第四章开始，是全本书上一个最基要的转弯点啊。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讲了，如果没有起初的羡慕，如果没有追求，如果没有欣赏主，到有一天决志要信主或者与主联合，那当然一切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仍然我们可以这样讲，一个基督徒经历的起头是从与主的联合开始。好，我们看这里第六节，第六节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以前我们很简单的讲过一段事情，就一个原则，读雅各一个难处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或者那一句话是谁讲的，这个很难决定，因为谁讲不同也影响我们对解经的一个看法，这是我们以前所提过的啊。我想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这里第六节，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这个我是谁？是这个良人呢，还是这个佳偶？是这个心腹呢，还是他的良人？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讲这句话？那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因为第四节是很清楚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而且它里面的形容绝对是指的是女的，没有问题，这个很清楚。那么这里讲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是谁？那么前面讲我的佳偶是良人在讲话，那这里到底是谁？是良人在继续说呢，还是这个佳偶的回话啊？ 因为你看第七节，又是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又是再一次的称赞，那又是良人讲的。所以这一段话到底是谁讲的，太难分辨。那我实在说起来，我也不想去分辨他到底谁讲的。那我也看了许许多多的书，一些非常有名圣经的专家，语文上的专家啊，他们都是旧约研究旧约非常有声望的一些学者，都不是随便讲的定律，每一个人讲的话都很有道理的，结果一半一半，有人说是这个讲的，有人说那个讲的。那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是这个，如果是你看这里中文的翻译啊，其实也是已经有带了一种色彩，好像是这个良人讲的。为什么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你们注意到这里回来两个字，中文就小点，这个回来两个字是加上去的，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假如是良人讲的，加上去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我们记不记得第二章十七节，比如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啊。好，是这个。所以良人刚才我和正好也可能讲的不太对啊，讲真，不过我们看一下这里啊，先从二章十七节这里看啊，每一次讲到那个提到良人的时候，他总要往一个远的地方去，到了天起凉风才会回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看呢，这里讲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天起凉风，日影飞去，可能是指着良人讲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一种结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跟得上啊？因为每次，比如说二章十七节，我们可以多看几处啊。二章十七节，还有还有这个后面啊。好，我想一下不要找了啊，就这里够了啊。二章十七节这里，这个良人，这个佳偶要求良人回来的时候，良人什么时候回来呢？是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所以这里讲的情形，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是不是就是他要去的地方？到了日影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他才回来。那我们就要想，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们，乳香和莫药是圣经里面常常提的两件东西啊。乳香和莫药预表什么？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属灵的讲究？两样都是香料了啊。今天我读圣经的，我就想，哎呀，可惜我对香料的认识知识太差了，读了这些，后面尤其后面一大段各种香料，我没有一样懂得的，没有一样明白的。我问我太太什么是乳香，什么是莫药，她也不知道。那我看了这些参考书，讲了半天，很详细讲，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闻过。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个鼻子，人的鼻子很特别的，一闻过啊，那个记忆非常深，闻是一种记忆，奇怪吧？啊，这个当然你知道，我又多讲出去了。这个嗅觉这方面是医学上最不了解的，嗅觉上这件事情也是科学上最不了解的东西。很多做实验人，他闻一闻就知道什么东西，这个他怎么知道的？啊、哦，你说这个啊、它是化学式、方程式，这个有机物怎样怎样 ？OK， 你讲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它不同的东西那么一点点分别香味就不同？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了。这个是我刚刚我插出去的话，这里两样香料，一个叫莫药，一个叫乳香，一个是莫药，一个是乳香。那弟兄姊妹们，这两样东西所预表的是什么？我想大家都有一点圣经的知识，我就很快的就可以提醒。莫药，刚才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莫药跟乳香，一个代表死亡，一个代表复活，而两样都有香气，而香气又不同。什么意思？一个人死的时候，我不是说物质的死，他真正舍己，真正向着己死，向着罪死的时候，他有香气。你看一个人，他被人挑动，怎么样激动，他也没有反应，你闻闻看，有香气，对不对？一个人受了许多的冤屈，许多的羞辱。好，比如这两天我看见报纸上写崔小平十年冤狱，我看了一看，他引了一节圣经呢。他讲什么？他说主耶稣基督也是被冤枉定罪的，但是第三天他得了永远的生命，因为他有永远的生命，他复活了。 啊，他也知道这些事实。他说他冤狱十年，这个十年二十年中间本来是十年假释出来的，假如没有释放的话，他不是冤枉了吗？那弟兄姊妹，我们天然的人没有这种死的香味，主耶稣基督的死有香味。当他垂手断气，在十字架上面把他的灵魂交托父神的时候，那种轻松，那种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依赖神，这个是在他身上有香气。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假如经历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比如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基督徒不可以为那些为罪受苦，为义受苦啊。假如我们是因为义受苦，那是好的。那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面也说，为人为我的缘故逼迫你们，或者你们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因为这些事情，当死亡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很痛苦，但是在痛苦的时候有香气出来。那弟兄姊妹，这里就讲的死亡和复活两样不同的香气，而这个也可以代表今天所有基督徒经历的核心。我们基督徒是以十字架为中心，十字架就在死亡和复活上面，这是一个太实际而天天要遵守的事情，天天要学习的事情，天天要经历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生的死与复活，就是我们的一生的。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碰见什么人，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是在我们天然生命的挣扎里面学习向己死向神活。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目标，追求这个。所以在这里在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很轻轻松松讲到这一件一个没有意义的乳香末药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这句话虽然就有一节，第六节一节，但是影响后面几个东西。假如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底下就不会有香品，底下不会有果子，底下不会有属灵的结果产生。那这里的结构是这样子，这个呼召往乳香缸往末药山去的呼召，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了，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到底这是良人说的还是加偶说的，但是这个东西乳香缸和末药山已经在那里，不会变的了，是这样的，没有错。所以也没有关系，如果是主耶稣讲的话，如果是这个良人预表主耶稣所讲的，那你这里预表说主把一个从死亡复活的道路指给我们看，而且这个当他预表十字架的时候就成为全人类的拯救。所以乳香末药乳香缸末药山乳香缸变成耶稣基督使命的一个中心任务，正在园里面谈话，正在新婚的期间，你看吧，这是新婚的结构，对不对？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情形一定是新婚之夜的事情，也不能公开的说的。那么到了第六节忽然一下变了，为什么？可能还在蜜月了，其实他们的人还在花园里面，等一下我们就看见啊，他们在花园里面。为什么？我上次已经提过，雅各书里面很多见景生情的形容啊，触景生情的形容，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在花园里面。那为什么忽然提到说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末药山乳香缸？那我们就明白了，主耶稣从不也是这样的吗？这两天因为我要替这个灾难ministry做录音带啊，新约读了不晓得多少遍了，读的都觉得嗓子没有了我从前很少嗓子坏掉，在天天读，读到十几个动作下来，因为一遍又一遍改嘛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啊，耶稣基督生平一天就读完了，一天读两遍，一天读三遍这个都读过了，一次又一次读。你看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就先对门徒讲，我要去一个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将来可以去，我现在要去跟你们预备地方去，但是现在你们不能去。门徒说你去哪里？犹太人也问他说他难道要自杀自尽吗？门徒们也不懂，主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明白，但是主的心里面一直有这个十字架的方向在那里。耶路撒冷就代表十字架，耶路撒冷就代表神的旨意，十字架就是他所要去的地方。所以末药山的影子那个呼召那么强烈，力量那么大，这是讲这句话。如果是良人讲，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假如这句话是这个妇人讲的，或者心腹讲的，那他也就说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他所需要的，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也是他所需要得着的。如果他的良人 从汝香纲，从莫要山，从汝香纲来，那么我们岂不也应当与他一同进入那个交通联合里面？所以他就心里想，有一天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要到那里去。他有这样一个盼望。好了，弟兄姊妹，所以这句话虽然在文字上面来讲不太清楚是谁说哪一个人讲的话，在我们真理的经历上倒没有关系了。这也是圣经奇妙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因为它的特点在于莫要山和汝香纲所代表的属灵意义。当耶稣基督经过莫要山的时候，他一定从汝香纲回来。他复活的时候，那个馨香的味道，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死亡的阴影完全过去了。门徒们还不晓得，还在那里哭泣悲哀，还在觉得他们丢掉了他们所爱的主。但是在主来讲，工作已经完成，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一点没有阴影，一点没有任何的难处，一点没有任何的可惜。他已经在复活的境界了。他在复活里面向着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所带的喜乐跟圣灵的能力跟那些安慰的话语大有香气。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两种香味。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经历也是变成我们今天所必须得到的。当我们讲复活的馨香的时候，什么意思？两种香味，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一个人在死亡的经历中间有香味出来，就是莫药。在复活的经历里面，一个人能够超然站在一个人所碰不到的境界，没有一点声音能挑动他里面的血气的时候，那个香味又是何等的透彻，轻轻的幽香，淡淡的香味啊！这两天我家里的我太太去买了一些花在种，春天到了嘛，哈，种花。哎呀，有一个姊妹 Cassandra 姊妹送给我一盆水仙花。你知道，美国的水仙花都是大的水仙花，但是不香的。那中国的水仙花很小啊，就这么一点点，香的。啊，兰花也是这样，西洋兰不香的，但是中国兰香的，不晓得为什么啊。因为大概神就造这样的东西，如果小就有香味，如果大就没有香味，恐怕也有对属灵的意思啊。我们如果太显扬太大的话，没有香味了。但是如果我们肯隐藏，肯小小的，当然我这个话不一定啊，也是有些人又大又香，那更好，感谢主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情形，当我们得着那个复活的那个馨香之味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看，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预表。旧约里面很多预表，哪些是香的人呢？约瑟是个香的人，你们晓得吧？约瑟好香的，对不对？为什么？他被卖的时候啊，就卖给那个米甸卖香料的商人手下，对不对？他被从带到埃及去的时候，一路上被熏好香好香，你们看创世纪里面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约瑟也说明了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他的确有香味。我们看约瑟就明白了，当他甘心在被卖的时候，他可能当初不明白，但是有一天当他明白神在他身上旨意的时候，他就对于他死亡的那个经历完全接受了。他被弟兄所卖啊，他被弟兄所卖，这个经历是不能忍受的。死亡的确是痛苦，死亡，但是在他的身上有香味出来。那我们今天怎么叫没有？怎么叫香味出来？今天我们看了都觉得有香味，怎么没有香味呢？我今天下午收到一份东西，有一篇翻译的文字啊。这个人作者是 Tommy Hearn， Tommy Hearn 是什么呢？是打棒球的。我也喜欢看点棒球啊。上次薛牧师来讲，他喜欢看棒球，我也看看棒球。这是一个Cardinal 的这个一个球员，他给 trade。其实这很普通自己，但是这个一卖的时候啊，就好多好多好多生活上调整啊，家庭啊，孩子啊，学校啊，都要变很多，很痛苦，很多事情，朋友也都不在了啊。他是很生气的，因为跟他 trade 没有经过他同意，当然人家是老板嘛，你换一个 contract， 我们需要一个更合适我们队伍的人，那个人把他换走就完了嘛，这个商业行为嘛。但是是人呢，人也有感觉，所以他就很痛苦。 你知道他怎么得到安慰的？他就跟约瑟看见安慰了，他就读约瑟，嘿，约瑟只卖了二十两银子，比我的价值少多了。连主耶稣被卖只有三十块钱，他是个高价的球员，还比他们好多了。就是而且不是无价的卖掉的，是把对面一个很重要的球员也买了，所以他也两方都看中的。好了，你看这就是说复活的死亡的香味。当我们再看约瑟的经历的时候，从他身上发出香味来。那可不是吗？约瑟怎么没有复活的馨香呢？有一天法老从监里面把他提出来，叫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而且他做宰相的时候并没有一种高傲跋扈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谦谦卑卑的。这就是复活的香味。当他身居高位的时候，一点不叫人觉得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了。那你看所有侍奉主的人真正能经历这些事情，像保罗，他也有复活的馨香，他也有死亡的香味，所以他才能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香味，在这个人身上叫他死，在那个人身上叫他活。因为在我们经历上面，死也是香味，复活也是香味。好，这就是旧约里面所有预表的。你看还有什么？圣殿里面末药和乳香是很重要的两样东西。为什么？一个是做膏的圣膏，一个做圣油，圣香一个做圣油，圣香跟圣膏两样东西。末药是做圣香料用的啊，末药是很这个做香料的主位。大家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就晓得了啊。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些见证，我读到这章之后忽然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膏油圣膏，我刚刚讲错了，圣膏是拿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加上香肉桂的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三样香料啊，最主要的香料是末药，来做圣膏。这个膏呢是要倒在器皿，是涂抹在器皿上面的啊，这个是叫一切东西成圣的。然后烧的香是什么呢？净乳香加上其他的香料啊，施洗列、比列、比拿，这不晓得什么东西，都各种香料配合在一起，做成清净圣洁的香。我以前做过一点见证，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会叫人产生生命的香味。人的假冒，他说任何人想要闻香味而自己去调做这个，都是死亡，都要带进死亡。那这就说到只有圣洁从神那里来的灵，因为你知道这个香是要从圣火来点燃的，假如为了要闻这个香味特别去做香膏，那么今天我们讲就是假冒圣灵的工作，死亡嘛。好比一个人常说主这样对我说，好了，他就到处告诉别人，哎，主告诉我这样子，你要这样做，结果不是，那我们知道带来是死亡的味道，一点都不叫主得的荣耀，他也没有香味。那么所以旧约里面在圣殿里面乳香和末药也是重要的东西啊。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呢？你看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博士拿了乳香、黄金乳香、末药来献给他，所以我们就实在知道这里面的乳香末药真是有它的大讲究。而且这不是一样两样香料，是一个山，是一个山缸，那里面所有一切的东西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十字架做印证的。所以乳香缸、末药山，在我读的时候我就读到这是哥哥他，读到哥哥他独楼地。可能独楼地这个名字是丑恶的，人看见独楼地，有些人不知道这个独字很少用嘛，除了圣经里面都不用嘛，哈，骷髅地，不管它骷髅也好，独楼也好，一看就是死亡的味道。但是我相信在神的眼中看，这是乳香缸，这是末药山。那么你知道这个呼召是吸引这个心腹的一个最要紧的原因。他说我要去，如果他不是说我自己说要去的话，也是听见良人说我要往乳香缸、末药山去，而在他里面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那么弟兄姊妹们，从这里开始以后才有真正的属灵生命产生。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价值和在我们身上必须所接受的那个联合的事实之后， 才有生命的转变，才会有生命的转变。而这一个呢，也是主所以开始欣赏的原因。你注意到前面一段的欣赏跟这一段第七节以后的欣赏不一样，不一样的深度，不一样的深度。第七节以后的欣赏，好，我们读读看第七节。第七节我们一直读读看啊，我们读到第读第七节和第八节好不好，一起来读啊。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是什么？这个良人呼召他的佳偶与他一同去观看。你知道黎巴嫩是一带山岭，是以色列的西北边界，黎巴嫩是高山，所以产黎巴嫩的香柏木，香柏木是最好的木材，都是产在高山上面的。那里的气候冬天是非常严寒，所以才能够木头产的又坚实又挺直。那么往黎巴嫩去，这什么意思？这里讲到主愿意我们进入属灵的高峰，在那里从山上面往下下望那一个整个的以色列境界。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这个图画啊，我想大家旧约都很熟，这个观看这个字啊，就是巴兰为了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他说我从高山高处望见他，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同一个字。这里所提醒我们的是站在一个高处往下看，黎巴嫩这么高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次我们带着一些少年人去山上啊，路上经过一个地方，去参加带他们有几天退休，路上的时候有一个 lookout point， 我们就下来了，哇，往外看。弟兄姊妹们，真是我们应该登高一望啊！为什么？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是谁都知道的。那登泰山而小天下，在脑筋里不行啊！你真正到泰山去看了，天下才是小的啊！你光是登泰山而小天下，都在头脑里面。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峡谷那个谷正好可以看见整个洛杉矶，那真是不一样。这么一点点，这么一点点，你看见神所创造这么伟大，从高处望见他。为什么神愿意叫我们明白今天他要带我们到属灵的高峰上面？前面不是讲十字架吗？不是讲复活吗？这里又一次提到要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而且这个高峰啊不一样。他提了几个地名，你仔细想想，写诗的人为什么这样写？他如果没有属灵的意义，写这些诗只不过是一个文字的游戏，那我们读读也就罢了。而且我们不懂犹太希伯来文的话，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这里原文是非常美的，因为他一个一字一个字叠句。你看哈，黎巴嫩出现几次啊？他说什么呢？从亚玛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黑门山我们有点知道的，因为诗篇里面也提了，一百三十三篇，对不对？路从什么啊？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怎么说的？黑门山，对不对？弟兄看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底下什么像什么？呀、yeah, 啊！跳第三节，第二节讲油啊，第三节讲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山，黑门的甘露，诗篇四十五篇也讲了，是不是也有黑门呢？42篇，对不起，四十二篇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黑门山在黎巴嫩南面，就是南黎巴嫩山脉下来的快到高终点的时候，那里有个山叫做黑门山。那么这里提到几个点，几个地方啊？亚玛拿是什么地方呢？亚玛拿那里不仅有山，而且是一条河流流出来的地方，那个河就流到大马色去，是。你记得长大麻风的乃曼来求这个伊丽莎跟他治的时候， 他说大马色不是水更好吗？有一条河就是这个河，亚巴拿河，亚巴拿河就是亚巴拿，同一个字啊。所以你知道，在高处又有山又有水，这一个境界是看见的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个良人好好的在家里面，不要这样在这里新婚蜜月的期间要他上高处看？你想想看，他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情形。从字面来看，从表面来说，我们也就是想象他能够登高望远，让他的心胸放大，让他的眼界宽广，让他的心情舒畅，这是从字面看。那么属灵上岂不更是这样吗？假如今天我们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就脱离地的尊敬，这是真的。假如我们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就不会和神的儿女出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家里面也不会有问题，父母儿女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所看见的不同。好比什么呢？我们才读过希伯来书，对不对？他说那些有信心的人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他们因为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所以摩西就轻看羞辱，对不对？忍受，主耶稣也是仰望的，奔走仰望，他说那个在前面的喜乐，因为他的眼睛不同，所以能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宽广的视野很要紧。属灵的经历来说，今天主希望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高原上面，高处来看他。巴兰不是这样子吗？他说我从高处望见他，从远小山上面望见他。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间，民数记24章。这些称赞的话，因为是眼光不同。我们今天看看基督徒啊，这么可怜啊，基督徒这么可怜啊，我们的就是我们教会100个人，或者说中国教会，或者说全 Orange County 6%、7%多少基督徒，这么可怜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忘记从以弗所的角度来看，对不对？神看的不是这样，我们在神的心目中间不一样。到底做基督徒什么意义？这个礼拜六明天晚上，我太太要跟少年人讲基督徒的特权与义与责任 ，Christian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他在跟我谈论讲这什么讲怎么讲法，怎么讲讲什么东西，我就跟他整理了一下。我说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个特权，什么特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诗人的宝座已经为我们设立。弟兄姊妹，这个世人所没有的。在教会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讲，我们可以跟神的儿女同心，一同交通，重担一同担当。社会上、世界上人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啊。根本人跟人中间关系非常冷淡，而且就是尔虞我诈，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交通，没有真实的爱情。跟人中间，所以我们有大责任，我们在神面前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觉得陈老弟兄最喜欢讲这句话。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因为太大。那么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希伯来书，都会叫眼睛宽广。哦，做基督徒原来有这么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不一样啊！讲着讲着，正好陈真清打电话来，陈真清牧师打电话来。礼拜天我去上海讲到，他说弟兄讲什么题目？我说我就讲基督徒的权利与责任吧。我说我也可以对大人讲啊，不光对小孩子讲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题目是不是很好啊？哇，假如我们今天看见，哇，我们在神面前有大的特权呢、做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不是说啊平安喜乐，对，当然有，但在神面前有大的特权，我们能够认识他，而且不止这样子了。圣灵在我们心里，这怎么不是特权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怎么不是特权呢？不信主就没有啊。我们能够认识神呢，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得开啊，怎么不是特权呢？我们认识主啊，我们可以叫他父啊，可以称他做阿爸、啊、大特权。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责任了、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太随便了，而且要好好追求主，而且要把福音带到世人中间，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那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假如我们被主带到属灵的高地上面， 站在属灵的高峰，站在神的眼光，站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角度来看事情。我想做基督徒大有意义，我想做基督徒大有价值，我想做基督徒大有喜乐，眼光不同。那么弟兄姊妹们，上高山也有征战，这些地方虽然好，太好了，黎巴嫩的山脉、亚玛拿顶、士尼尔、黑门山顶，这个顶都可以翻成山巅啊。我想翻山巅是今天比较现代的翻译法。底下说什么呢？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啊，他马上提醒，在山上面有豹有狮，这也有两方面意义。因为圣经里面预表狮子呢，也有预表主耶稣的，也有预表撒旦的。啊，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又称为犹大的狮子，所以这个预表上你就不能说这是一定好还是不好。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有诸灵征战，他叫我们看见，你必须有狮子一样的心，狮子一样的能力，狮子一样的能耐，才能住在高山上面。所以我们以前不是有诗歌吗？ Higher ground， 往高山去。有人愿意居此，有人愿意住在这个居此地步，我心却仰望更高之处，对不对？那个住在高山上面不是那么容易。狮子、豹子有这样的雄心，才能够住在高山上面。那我们就不用说，我们已经得到提醒了。我们起来祷告。早晨和主的交通，大的代价。我们一直要维持自己的属灵的高峰，大的代价，要出许多代价，征战凶猛啊。常常一下子要把你拉下来。我不是说在录音吗？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就是特别多，好像很多的事情都要把我拉出去，不要我完成这个工作。那感谢主，我心里也没有什么难过，也没有什么痛苦，也没有觉得哎呀做不完压力。感谢主。我们学会一件事情，不受任何事情的激动，也不受任何的事情压力，我们维持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大代价，大代价。从前我不大明白这个事情，什么叫维持属灵的高峰要维持大的代价？是，现在我有点经历了。你要能够平常心，保持那个平常心。我们读但以理不是读到吗？他一天三次祷告神，素常祷告神。上个礼拜在我家里面。弟兄姊妹都读出这一点，非常好。你知道林海峰下棋啊，呵呵，那时候我还年轻的时候下围棋，他们就讲林海峰啊是个二眉妖，呵呵，意思说他打不死的又起来了。另外一个我忘记什么国手了啊，他说他赢棋的秘诀是什么？平常心，呵呵，平常心。我的棋艺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也没有特别努力，也不需要二眉妖啊，也就是这样，我赢就赢，不赢就不赢。这是下棋的风度，所以叫平常心。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维持属灵的高峰需要那个平常心，也没有一曝十寒，哎呀大发热心了，哎呀忽然圣经买了一大堆书回来读参考书了，过了三两天又不读了，不行。平常心，我怎么样一天三次祷告神，像但以理一样，我怎么样每天一天三章圣经，平常心。弟兄姊妹们，最难的就是维持这样的属灵光景。我说的不是一种机械化的维持，有人又弄错了，有人弄错了，觉得啊，今天就是维持一个字面上的，字面上的要求很律法，一天三章圣经，反正我读的就是敷衍了事，不是这样，而是说我讲的是正面事情。假如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天三章圣经的话，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样能找到时间来吸收这三章圣经，享受这三章圣经，从这三章圣经里面得到生命，得到帮助，得到恩典，得到力量，得到一切的供应，这叫平常心。那这也是维持属灵高峰一个最最实际的东西。有狮子山，有豹子的洞，要从那里，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从那里往下看，在这个属灵的高峰上面，黎巴嫩的山脉上面，不是那样容易的，不是那样容易。那但是却是不一样，你能够进入那个境界来看就不一样。所以好像这句话很突兀啊，好像哎，为什么忽然一句这么话？不明白。因为主正在呼召他的教会，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弟兄姊妹，我们新约 一有新约的感觉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呼召教会。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尤其特别的，以弗所书里面怎么讲？讲教会最清楚的。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无瑕疵、无玷污、无皱纹，没有任何的毛病，完全没有瑕疵，圣洁没有瑕疵的。谁能说圣洁没有瑕疵？只有主耶稣圣洁没有瑕疵。但是他呼召教会的时候，没有一点点更低的标准，没有第二层的标准。神的恩典之大也就在这里。主耶稣呼召教会的时候，就是跟他一样。所以怎么样？他说用水借着道把他们洗得完全，叫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对教会的呼召，所以教会应当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我们必须谦卑地在主面前承认，今天教会的光景是不对。那但是并不是一种定罪，也不是一种消极，而是明白，所以才需要神的呼召，所以主才需要一次又一次呼召他的教会。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事情。我说的不是一种 segregation， 不是一种分离主义。今天很多人把这些圣经用在一种教会的分离主义啊，别人都不行，就我们自己。你自己这样的感觉，你出来以后也就跟巴比伦一样污秽了，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像以赛亚书里面说我比你圣洁那种态度，没有这种事情。只是因为我们的不完全，主需要常常呼召我们，而我们需要常常答应主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既然说常常答应主的呼召，就证明我们常常不能满足主的呼召，所以才需要有第二次的呼召。我们就了解神的标准没有降低，所以他一直呼召我们，用绝对的标准，用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来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才懂得需要追求主，需要站在属灵高峰上面。从有豹子、有狮子的洞、有豹子山往下观看，啊、哦，很奇怪，很奇怪，主就是这样呼召信徒。你说这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属灵的经历，刚刚才学习与主联合，是主就把他放在这个经历里面。这就是神不改变的做法，一直的呼召，一直的呼召，一直的呼召。谁响应这个呼召，谁听见这个呼召，有福了。第九节，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刚才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名词，心的名词。我妹子，我心腹，妹子说到生命的完全相同，心腹说到完全的匹配，对不对？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说他们是什么 counterparts， 所以心腹说到这个，但是又讲是妹子。啊，亚伯拉罕，撒拉是他的妹子，啊，我们也讲过以撒的经历，是吧？以撒跟利百加同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这里就讲到同一个生命的来源，好像妹子一样，那样清楚的关系。我妹子，我心腹，他说什么呢？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呢，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他讲心腹把良人的心夺去了。弟兄姊妹们呢，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你想想看，我们会把主的心夺了去。我只有唱过这样的诗歌啊，我们诗歌里面说什么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然后怎么样开我眼并夺我心，我们唱这样诗歌，对不对？我们的心被主夺去了。但是这里讲一个真正爱主、真正与主联合、真正站在属灵高峰、真正懂得舍己、十字架经历的，把主的心吸住了。所以是有感情的。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夫妻中间关系也能够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夺了我的心，哈哈哈哈，这个婚姻美满是没有话讲了，对不对？这是我们都懂的。事实上我也劝弟兄姊妹们常常应该进入这种感觉里面，让你的配偶、让你的佳偶重新吸引你，你也真正觉得你的心被他所夺。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家庭的婚姻关系也能够这样建立， 难道我们和主当中的关系不能建立吗？主说，我的家，我的心腹，我的妹子，你夺了我的心，你夺了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过，因为这个心腹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这个心腹是站在和他同心站在属灵高峰上面的，这个心腹是对死亡死而复活的经历是认同的，而且也羡慕的。所以他说：“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精炼夺了我的心。”当我们这样来仰望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是愿意我们都能够这样祷告。早晨里面真是用我们的眼睛一看，因为我们的眼睛就证明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们真正看在主的身上，对主说：“主耶稣啊，今天这个雅各书里面的经历讲到死而复活，是我深深羡慕的。我愿意经过这些，与你同心，与你同行。求你放在我，把我放在属灵的高地上面，让我也跟你一样，从属灵的高峰来看以色列遍地，看整个神儿女的光景，看整个以色列国。”弟兄姊妹，你要夺得主的心，因为主自己讲的。假如我们真能这样的话，一定把主的心夺过来。当然主把主的心夺了以后怎么样呢？底下很多的事情要发生。有一件就是这里讲属灵的果子从他身上出来。弟兄姊妹要注意，雅各书不是主要讲工作，对不对？我们提过讲和主当中交通，工作也是从交通里面出来，这就是雅各书的奇妙。那这里讲什么呢？再有一句，第十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上次我们讲过什么叫爱主，从雅各书里面讲的，这里又提到什么叫爱主，不同了。这里讲的爱主是什么？与主同心同行，与主同死同活，与主一起站在属灵高峰，这个叫爱主。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对爱主的定义已经深了好多层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肯替主做一点事情，经常不断聚会，这就很爱主咯。有一点钱奉献出来，帮助教会的需要，很爱主咯，帮助主的工作。现在不同啊，为什么主称赞他的爱情？因为两个人真正同心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不能再分。弟兄姊妹，夫妻中间的关系的爱也是这样慢慢发展的。等到真正两个人同心的时候，那个爱才是了不起的爱，那个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感谢主，今天我和我太太能够同心侍奉主，这个也是爱情。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里面实在神祝福，大部分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同心，感谢主。真正能够同心的时候，那个爱的连接是非常深厚的，不能拆毁。他说什么？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记忆力好的话，马上就想起来这三个形容词是什么。雅各书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女子走上属灵道路一个起点的吸引力，但是这个吸引力是在主耶稣身上的，是在主身上的，是在他所仰望的那个主身上的，对不对？雅各书第一章怎么讲的呀？愿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啊！你看奇妙吧？从前在那个良人是这样的，现在良人反过来说：“哦，你的膏油馨香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你的膏油胜过一切的香品啊，你的爱情何其美啊！”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在属灵的经历上面，约翰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爱神，对不对？他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也爱他。”但在这里，当我们刚开始爱神的时候，受他吸引的时候，过了这一段追求的路，和他联合以后，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反映出来了，这个香气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膏油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爱情也在我们的身上。 我的心腹啊，十一节，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啊，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啊，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当然这个形容是非常 intimate， 非常亲密的啊。你没有和你的这个家偶这些深入的关系，你怎么知道他的舌下有蜜有奶呢？对不对？第一章也讲说什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呀、啊，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你这里就看见，这一个爱的交流，实在是完全的。主怎样满足我们的心，我们也可以满足主的心。夫妻两个人彼此互为满足，彼此互为吸引，这个才是一个爱情生活的一个深入的路。我看 Dear Abby 还是 Ann Lander， 我忘记哪一个了，他做了一个调查，问他们说美国人的结婚以后啊，那爱情的生活，不讲爱情，他还讲别的了啊，我不愿意讲那么粗那么好像低级的事情，但是一般的反应，大部分的美国婚姻，因为他们建立在性的关系上面，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爱上面，所以结了婚又一路走下坡。刚开始说一些吸引力刺激没有了，一路走下坡。有些人说，哎呀，我先生呢、啊、现在都这个长了多了50磅，天天晚上打呼，跟我刚刚看到结婚的完全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我太太忙了几个孩子，晚上根本没有什么情调，他们讲这些事情。但是也有少数的人写信来告诉 Anlander 说，我们婚姻的生活啊越来越好，我们的满足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些人是懂得培养他们中间的爱，我不敢说他们一定是基督徒，但他们至少懂得去培养这个爱。那么我们应当也这样，何况神把属灵的事情也放在我们经历中间，让我们也有属灵上的和主当中爱情的联合，越培养越深。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们已经讲过黎巴嫩是产香柏木的地方，所以黎巴嫩的香气也在他的衣服上面，而且不止了。你看这里讲的爱情，讲的膏油的香气，一切的香品，嘴唇低蜜，好像蜂房低蜜，舌下有蜜有奶，衣服有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十二节说什么？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哎呀，这三句话太好了。你又要注意，这里又是那个称呼，我妹子，我心腹。中文这里我妹子，我心腹变两个称呼，对不对？原文是一个称呼，我的妹子心腹。这个怎么讲呢？我们中文说我的妹子，是当然老式的这个关系哈，是叫妹哥的，对不对？啊，我就记得我的阿姨啊跟姨父他们是叫哥哥妹妹的啊，那他们的确也是表妹表哥的关系。那我父亲母亲年纪小年轻的时候也是彼此以这个哥的妹的这样称呼，这个中国人很普通的，但这里不是这样，这里说我的妹子心腹，妹子心腹，我刚才讲过一个双重的关系啊，他说我的妹子心腹，你是什么呢？关锁的园，封闭的井，啊，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三个名称太好了。你知道雅各书里面好多花园，有底下讲一个香花系的园子，啊，又有什么其他的园子啊？核桃园，各种园子。这个园没有名字，是一个私有的财产，可以这样说，私有的园子。这里的园子什么呢？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换句话说，我们和主当中那个最深的爱情的联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private 隐秘的事情。怎么知道一个人跟主有深入的交通？不是看他外面讲什么，也不是他的宣传的结果，但是一个人真正和主有交通，真正进入这样深的联合，他在主面前的关系绝对没有办法让你完全明白，他和主中间有那个 secret， 有 secret， 夫妻中间也是有 secret， 而且有一种非常非常隐秘性。当然你跟你太太中间事情或者你跟你丈夫中间事情怎么能放在报上宣扬的呢？是不是关锁的缘，封闭的关锁的缘，禁闭的禁，封闭的全缘，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思。那个缘只是为了产生果子的，那个缘只是为产生香料的，禁和全缘是为了浇灌的。这里都讲了圣灵的经历啊，封闭的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禁闭的井不是没有水啊，不是没有水，是有水的，但是只有主人能来吸。在主的面前那些圣灵的经历啊，有很多隐秘的事情。我想但以理就是这样，对不对？但以理一定是有相当相当多没有记在但以理书上面的。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力量在君王面前站住，这样有信心？他一定有一些私底下主向他显现，主向他说话，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经历。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记得吗？他本来要把那个奥秘写出来，但是圣灵主指示他说不可以写出来，封闭意象，一直到末期，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但以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他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约翰也是这样，七雷的声音一发过以后，他本来要写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但主说你不要写，把它封闭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跟主当中个人属灵的关系是隐藏的，很多时候是不能对人说的。你园内所种的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所以刚才我说，我真是遗憾，我不懂香料。有没有人懂得香料的啊？真是我不懂。那这两天呢，我也不晓得心血来潮，我不在家里，我太太忽然 Cassandra 到我们家里来，忽然他们有一天我回家，哎，花园里怎么都种了花了？他们忽然心血来潮种起花来了，啊，还种了一棵香茅树在角落里面。哎，也许是为了叫我们明白啊，这个真是要读雅歌了，啊，你知道有人把雅歌里面所讲的一些植物啊，帕特丽娜Huntington Library 里面。就有一个所有圣经里面的植物的花园，有些花园我有些花不认识，看起来很不起眼，但这里说讲每一样东西，只有几种东西，一个是果子，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一个是果子，对不对？一个是花，一个是香品，一个是果子，一个是花，一个是香品，啊，大概是这样三类。果子有哪些呢？石榴，还有佳美的果子，花有凤仙花，啊，番红花，啊，香料是什么呢？拿达香、拿达树、菖蒲、桂树我们晓得了，啊，乳香、末药、沉香与一切的香品，有些是园子里长出来的，有些就是这里所讲的，啊，那么这三十十三呃十四节十五节是解释十三呃十。不，十三、十四、十五节是解释第十二节的。十五节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这个是叠句，我们已经讲过，犹太人的文学很喜欢用叠句，啊，前面这两句解释的。我刚才已经讲，我不懂这些植物，没办法讲深入讲啊。但是另外，我们再做一个结论，你看，这个良人在他心腹的园子里面享受这些东西。可以说独享的，享受什么？第一个享受爱情，享受什么？高油，享受什么？香，享就是享受什么？这个缘本身是在享受，有泉有井，享受什么？享受果子，享受花，享受香品，一共九样东西。我是不是很喜欢玩数学游戏啊，但一讲到酒，你不能不想到圣灵九种恩赐，对不对？你不能讲到圣灵九种果子，啊。这里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靠着主耶稣有生命的经历的时候，生命的果子成为耶稣基督的享受。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愿意提醒大家，我自己也提醒自己，我们是为叫主享受的， 我们得了救恩，如果不能叫主享受，好啊，我们得了这么大救恩，主没有享受到，主有什么益处呢？现在什么讲都公平啊，连夫妻的关系，现在的社会都在讲公平，好吧，就说公平嘛。公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享受，我的那一半也应该享受，才公平。那么我们没有叫主享受到呢，这个太不公平了。主是实在是好脾气，没有对跟我们算账啊。但这里所讲真正的爱，应该是彼此的享受。这一段主要是讲主的享受，或者良人的享受，是不是？前面一刚开始第一章讲，我坐在良人的荫下，他是苹果树，我尝他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在享受主，这个是让主享受他耶。好了，这里问题来了，怎么样叫主享受我们呢？所以你知道，那一些我们属灵的追求产生属灵经历，今天从这个眼光里面来看，就有不同的意思了，又有不同的价值。哦，原来当我们这样经历主的时候，当生命的果子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主的心满足了，主的心满意了。这个关锁的圆呢，禁闭的紧啊，封闭的全圆呢，都是让主来满足，主来享受。我们不是这样，主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泉源吗？活水的泉源吗？对不对？主要享受这个，主要享受圣灵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种喜乐，他看见他也满足。所以侍奉主有喜乐，主也满足。当我们在这些经历活水的经历的时候，主也满足。哎，平常我们不大这样想。最近有一位姊妹来看我，没有来看，她打电话来，因为我们把录音带寄给她，正好我寄给她就讲活水泉源，她说她很喜欢那边信息，她也说，哎，周兄，你说活水泉源，我相信这边信息也是活水泉源一个证明的，她很会讲话啊。我说感谢主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就证明说我们所讲的经历你也能得着了，是不是？那你知道，我们没有这样想过，但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里面活水的泉源开通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得的满足，主也满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天天让活水泉源在里面涌流啊？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一直让我们在新鲜的？你要晓得，这个新鲜不是对你满足而已，主因为看见你这样，他也享受。这里告诉我们呢，是不是？因为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分享，爱情本来就是一种一面是独占，一面又是分享，对不对？而且爱是一种平等的回报啊。16节，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晓得这里讲的意思，刚才也有人祷告，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传福音了，传福音了，香气让它四播，香气让它散播。怎么散播呢？需要有北风来，需要有南风来。有些人可能属灵生命很好，但是他好像生命好的情形像是一个原子，是有主的满足，是能够叫主喜乐，但是还需要有风吹一吹，无论是南风无论是北风都要吹一吹，香气才会播出去，对不对？南风代表什么？北风代表什么？以往有弟兄们解释了，北风代表冷凛冽的寒天，代表不好的遭遇，痛苦的遭遇，叫人心酸的遭遇，各种难为的经历。什么叫南风？南风是和煦的，南风是温柔的，南风是温暖的。这也就是说到我们的见证，不管在顺境在逆境都有见证。好，我又要讲的多了，保罗不就这样的吗？对不对？他常常说这样，恶名美名，各种见证，他说各种各样的情形，啊，保罗就这样打的比方，我是不想引用太长了哈，保罗就说或者那样，比如他讲，他说无论处丰富处贫贱，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者，或者说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里面，凡事都能做。他讲的是什么？讲到说他没有钱的时候见证也出去，有钱的时候见证也出去。我就讲的白一点，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保罗讲的说他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不是？ 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他在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的狱营，在那里，他说明显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我们的事情已经证明出来。他说我所受的捆锁，更是为了福音的荣，为了福音。狱营的全军都来听他传福音，他们的确是这样。他在狱营军队里面，那些人轮流跟他捆在一起，来一个传一个，来一个传一个，他也走不掉，福音传出去了。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什么样？有些人传福音为了这样，嫉妒纷争；有些人是为了增加我患难的捆锁的，增加我捆锁的苦楚。但是无论如何，福音总是传出去了，所以我要欢喜，我还有欢喜。保罗就这样做见证，北风啊，但北风过来，福音出去；南风出来，福音也一样出去。神的恩典、生命照样流出去。这就是南风、北风都需要。北风和南风需要吹在那个有香味的园子里面才会往外传，也可以说有香味的园子就是需要北风南风来吹。哦，感谢主，约伯有北风啊。约伯北风所做的工作比南风所做的工作更强烈多了。南风的时候他在那里证明说他是敬畏神的，人说他是敬畏神，他也自己觉得敬畏神，神也看他敬畏神，这个人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完全人。但是北风一来的时候他这么样痛苦，但是感谢神，等到最后的时候神得的荣耀，神的能力显明出来。所以才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也当有约伯的忍耐，忍耐也当完全。他说你们应当学习约伯，对不对？所以无论北风无论南风都可以叫园中的香气发出来。好好好，现在我们知道秘诀了，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管什么情形。保罗就说了，所以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或者在顺利情形传福音，不顺利也是传福音啊。有些弟兄姊妹们觉得说有觉得扎了这句话呢，就是人家不要听说拼命要塞给他，有时候传不进去。但是更好的方法就是说，我在我的心中没有两种态度，不是说我今天跟随主顺利的时候我就传福音，不顺利我身上痛苦的时候一样传福音，这个才叫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感谢主。第五章最后第一节，我们这节完了我们就时间结束了。我妹子我心腹，又是一样，这个名词四次出现啊。我的妹子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你看见没有，这是对前面一个结论。良人就说，我的妹子心腹了，我进了我的园中，那主来享受了，进到这个心腹园中，采了我的，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墨药和香料，这是一个总结啊。怎么样呢？这个良人享受，然后说朋友们，这里的中文是朋友们，英文也是多数的，不是一个朋友，朋友们啊。再来说我所亲爱的，这是指的心腹。所以当我们有生命的果子、生命的见证、生命的经历出来的时候，主享受，世人也享受，我们自己也享受。当我们这个园子里面香气发出来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各种果子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满足啊，所有的人都满足，你自己也满足，主也满足，在你周围的人都满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是这个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现象？不要忘记，一刚开始说他的那呼召说上乳香冈去啊，上墨药山去啊，一刚开始说进入属灵的高地啊，和主同心同行啊，一刚开始就走在那个路上面，在那个地位上面，所以生命出来了。这就是属灵的事情。哈利路亚，当我们一组联合的时候，所以你看这里一刚开始讲到婚姻联合，到底下这些赞美跟婚姻好像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神把它放在这里，我们对照新约经历来读读，就发现两样事情大有关系，大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和主联合，不能够进入属灵的交通，不能有属灵的看见，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而且你看见他所看见的，他上了高地所看见的心腹是全然美丽，是不是美丽？是。今天我们如果能和主一样看见我们，今天他所看见我们的，我们一样有那个眼光，我们知道主要什么。当我们知道主要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他得了什么。 所以有些人不明白，不知道基督徒做了干什么呀，因为他不知道主要什么。假如他知道主要什么的时候，他真正爱主的话，他就会让主满足，他就能得着主所要他得的。保罗不是说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为什么？他一直看见的目标，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基督耶稣从他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讲雅各书这本旧约的雅各，没有讲除了交通之外任何一些明显的事情，都是讲到和主的交通。但是我相信这是今天教会中间，我不只我们教会而已，众教会中间所缺乏的，也巴不得有更多神的儿女能够不仅自己经历这个，连我自己在内，我需要经历这个，然后把这些信息带到各地去。那保罗所说的叫我们传扬那个因为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馨香之气，那个大使命才真正成功。感谢主，求主就这样子教导我们进入这些经历里面，也懂得主要的是什么，好让我们做一甘心顺服在神的面前。天天追求这些事情来不及了，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分心，没有打岔的事情太多事情了，这些经历太要求我们全神来得了，全神贯注来得，所以没有什么力量注意别的事情。保罗就这样态度，我只有一件事情啊，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望着标杆直跑啊。他的标杆是什么？那现在我们读旧约雅各，我们也看见标杆是什么，标杆是什么，这就是标杆，这是第一步的标杆，以后还有，底下还有了啊。我们再讲经历会再清楚了。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走得上去，也能够见证他的恩典。